怎么读？
在我眼睛里看，他都可以能够变成好人。我不要远离他，不要这个厌恶他，而且我还先开始啊，讲究这个办事的有先后次序，我还开始先度化他。为什么呢？他度化了之后啊，减少社会上那些这个陷害良民的那些事情啊，这有种种的好处啊。就他本人来讲，使他不会啊这个很快的堕落啊。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先把这些人能够度化转变过来。所以这样讲呢，无也啊。这个有例子的，我们这样讲有根据的。这个《论语》里边讲，互相难于言，互相孔子那个时候啊，有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呢，大概说话也跟他讲道理，他没有什么理性的，讲不明白，难以跟他说理呀、啊。哎，这个地方有个小孩子，一个童子，来想拜见孔子，想跟孔子来学。孔子那些门人讲的，老师，你千万不要。不要接近这个小孩子，那个地方的人呢很难教化的。孔子就说没关系啊，他既然来学的话，我就教他。至于学的这个程度好不好，学的以后他会不会变，那不是我的这个那我管不了那么多啊。他既然诚心诚意的来学来教，我就诚心的教他。我希望能够就把他教好啊。就孔子这个有讲到，那么因此呢，我们学孔子就学这种精神，学佛也学这个菩萨道，无物也，这是行大法的。这一章说啊，你看孔子，你了解孔子讲这个讲这一章书。所以我们没有学问，没有求道，那就不必讲了，不懂嘛。既然学了，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就得要这样做。假如说我们是有良知良能的话，我们是个仁者的话，不这样做，我们心里就是痛苦，感觉痛苦。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学智者，学智者的时候啊，求其共业共转，共业转了，我们个别的这个业啊也跟着转了。那么根据这个因果，根据这个天命，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也算是个智者呀、啊。我们也啊求着呢，把这个社会风气能够改变，我们随时的只要有机会，我们劝人家学佛，劝人家学中国的这个啊固有的文化。不要认为人家说，嘿，你现在还讲这一套科学，现在到什么时代了，那个尖端科技上了太空，到这个木星上，到这个月球上，到火星上去了啊，这个还有这个资讯，这个资讯这个现在是资讯时代，这个资讯时代，这个一天一天发生那些这个事件，那些资料，那些信，那个媒体那太多了，学问太多，你还讲这一套，那不是太落伍了吗？我们自己刚才讲的，我们自己有信心，我们懂得这个根本的这个学问，他们所讲的那个没有根本的学问啊。那个资讯太多了，资讯愈多愈乱的、啊、当然资讯我们还是要的，他们呢不懂根本的学问呢，他的资讯愈多，他愈掌握不住了，不知道怎么用法了。我们懂得根本学问的时候啊，资讯愈多，我们愈能够运用，好处在此。即使这样的话， 我们不要受那些不三不四不四的人讲这个一句两句话，我们影响我们自己修道，影响我们自己研究这个固有文化。对，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有本的学问呢，要有所根本呢、啊。我们是有本之学的，对，道德仁义这个根本呢、啊，以这个根本来运用着知末的学问呢、啊，那眼光看得透彻的很呢、啊，清清楚楚的，不会迷惑的。所以做事修道都包含在这里面。
还是离任这一篇，离任前面我们讲到这个，讲了四章，今天从这个第五章开始。第五章我先把这个文念一下。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从这开始，孔子讲这一章书，我们读了这个文字，觉得很容易了解，一看我们都会明了。但是呢，要想照着这个圣人讲的话这么做的话，那可不容易的。他这为什么呢？他这个必须是儒家也是修道啊，修道到了一个到了相当的程度，他这个境界呀，才慢慢的才能够转变。如果说只向来只是研究这个理论，而没有做功夫的话，那么这就比较不容易。因此我们看这道书，先把这个文字说一说，然后呢我们再谈一谈呢我们修道的这个在修持方面呢，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事情。这意思就是孔子讲这个富与贵呀、啊，富就是有财富，贵呢就是在这个国家有地位的，在政治上有地位的，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一种团体里面有地位的，这都叫做贵。那么无论是财富是地位，这个都是一般人所欲啊，欲是一种欲望啊，这都是一般人欲望，这个都希望能够得到的这种事情。可是呢，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就是说，我们修道的人，虽然是富贵是任何人都属于的，这个欲字重要啊。欲什么呢？欲这种欲望呢，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上各种大家来来往往的勤奋这么做的干什么呢？不过是一个欲望在哪里推动啊。假使说没有欲望在哪里推动，那个科学家他也不研究发明了啊。那么这个做生意的人呢，他也不用那些脑筋呢在那里怎么样的去发展他的生意了。各行各业，所以这样能够勤奋的这么多呢， 基本的是一个欲望在那里推动了它，所以这个欲望这个力量很强。那么说穿了，社会上什么样的人，他的欲望呢，基本的就是一个富一个贵啊。因为有富有贵，其他的各种欲望都能够满足了，这是基本的欲望。那么这是这个欲，即使欲望这个力量这么强啊，可是在修道的人来讲，虽然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欲望啊，讲要得之其道啊，有道。那么如果是不以其道得之呢，怎么叫不以其道得之呢？这个道啊，不必往深处讲，就是简单的浅显的讲。浅显的讲什么呢？一个人是富是贵，凭他的智慧，凭他的劳力，用正当的方法得来的。做生意，他是将本求利，合理的利润，这个其他的都是这样，我有所付出，然后再收回来，这是合理，这是一气道。所以一气道啊，就是用这种的这个正当的方法获得。不以其道呢，就是不用正当的方法。怎么也不用正当的方法呢？做投机的生意，那么公务员的话，不按照这个人事制度啊，按照这个制度升迁，他这个用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方法啊，求取别人给他特别的给他提拔，送红包啊，其他的很多了。凡是不是合乎正当的这个方式，这个都叫做不以其道得之。不但如此，就算是我没有付出这个劳力，付出这个智慧的话，由别人呢无缘无故的送这个名位来了，无缘无故送这一笔财产来了，我可以啊得了一个很大的财富了。这个我们普通人我们要不要呢？我也不是去自己求的，是人家送来的。这个可不可以呢？这个君子的话还是不要。古人呢，比如说往往呢在那个这个，因为是古今的这个风俗不同了，现在比如说人家有钱的话，他把这个钱财存在银行里面去啊，投资到一事业上去。古时候呢他钱多了，买了这个元宝啊，买了这个金子银子，用这个罐子啊装起来，埋在地下埋藏起来。那人家是后来这个埋的人呢死了，忘记也交代子孙了，子孙也不知道，在石头在地下埋的。那么如果有第三者，这个家庭里面是衰落了，那么第三者啊挖地的时候啊，偶然之间发现这一大批的这个宝物，要普通人去追了的，这是送来的吧，应该是。可是啊，这在历史上的很多这种情形很多。他是一个君子啊，他发现那个原封不动，照样的把这个土把它盖起来，不要。 这个认为只要得这是不依其道德的，所谓不依其道德的就是不是应该得的，我们就不得。这不处也，处呢就是处在这个富的地位，处在贵的这个地位。我原来是贫穷，现在又突然来有这么多财物了，我就接受了，我就说处了，我变成一个富人了。嗯，我原来没有地位，现在突然送给我一个大官了。嗯，我原来是个平民，现在突然叫我做个部长。我有地位了，可是啊，君子不干，不能要的，这个地位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要啊，那这时候后来就有麻烦的。所以这叫不处，不处就不接受，就不能要。贫于贱，世人之所无也；不依其道，得之不趋也。贫与贱是跟富与贵相反的，贫是贫穷，没有财富啊；贱呢是没有地位。那么这个是一般人所恶的，恶是厌恶、讨厌的。谁愿意做个贫穷的人呢？谁愿意做一个那个是贱呢？做贱是在很低下的啊。那古时候跟现在又不同啊，现在我们有地位没关系，人人都有这个人格平等，人权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古时候不一样啊，古时候无论是古今中外，这个不是古时候啊，不是今的，无论是中外，外国也好，中国也好，阶级啊，那个分得清清楚楚的。士农工商每一个阶层呢划分得清清楚楚，他在哪个地位就享受哪种权利。外国也是如此。那么所以这个贫这个贱呢，贱是没有人愿意要的。可是呢，不依其道得之不趋也。不依其道什么这句话怎么说呢？所谓不依其道得之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凭我们的这个用我们的脑筋，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力去奋斗去努力，结果呢还是得不到富贵呀，依然是贫是贱啊。比如说在古时候考试呢，古时国家用人的话照例的要考试，好，最初考秀才，秀才之后考这个这个举人、翰林啊，这在唐宋以后都是如此的。在古时候，在古时候啊，有这个孔子来的时候，那是有世家了啊，那是又当别论。就是讲到后来的话，有考试，考试同样的用的准备的时间，读书的时间跟别人差不多。也是很勤苦的用功准备了，结果一下场考啊，人家考上了，我呢考不上。那为什么考不上呢？这个应该考得上，考上我用的时间用的这个力量，我的智慧跟人家也差不多，甚至我的智慧我这个思想比人家还灵活一点，可是我就是考不上。那就这样讲，我是依其道啊，用这个方法，正当方法去 去想求得了，我想求得的是富贵呀、啊，结果呢没有得到，没有得到，这是得来的是贫贱，这个贫贱是不依其道得的，得来的不合理，这个贫贱来的不合理，这个贫贱来的不合理呀、啊。要是葡萄人呢，就感觉到啊发牢骚了，觉得这个是心里就是很愤恨了啊，走到这个又发起街头运动了啊，这个君子心里坦然，不这样，他认为这是不依其道得之，这个是不依其道得之什么呢？得是得这个贫贱，知啊，这个知是代名词，代表这个贫贱，这个贫贱是我不应该得的，不应该得的居然是得到了，得到这个贫贱了，得到这个贫贱怎么样呢？不屈也，不屈啊，不必啊去要求的怎么样把这个贫贱，哎呀，我要解使这个贫贱怎么样把它脱离掉啊，脱离这个贫贱就叫做屈啊。那么一个修学儒修道的人呢，考不上也好，做生意不赚钱也好，依然是贫贱呢，自己一想啊，这个虽然是不依其道得这个贫贱呢，但是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啊？这段书难讲处就在这里。为什么难讲呢？跟上面那一段是不处也，上面得了不依其道得那个富贵是不处，这个是不依其道得的贫贱是不屈，为什么？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古人的注解有很多，我呢就把这个扼要的这个意思说一说。古人注解这么多啊，我们就说是把这个注解念的通通看完了，也还很麻烦，还不容易了解。我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不是在这一章里面，也是儒家的这个学问。儒家学问呢，孔子就讲呢，在《论语》后边，就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个人不知命啊，命就天命啊。一个人不知道天命的话，无以为君子也，就不足以做一个君子。我们知道儒家的修道它有个层次的，最高的是成为圣人，到孔子这个地位，到了圣人地位呢，怎么样的呢？他生死能够自主了，生死问题解决了，圣人以下的就是贤人，贤人呢也是大开也是大的觉悟了，也见到心性了，像颜子啊，这些人都了不起的。那么贤人以下呢就是君子，所以学儒啊，一开始最高的目的是要成为圣人，但是那个最高目的没有达到之前呢，开始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君子。君子就是要有很好的一个人格啊， 行为很正道的，这一个就是君子。那么做个君子，孔子讲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什么讲的？所以做君子啊，最重要的就要知道天命啊。天命是什么呢？天命啊，就儒学的名词讲，就是因果。因果，儒学的因果，现在也有学佛人都知道，可是都知道因果好讲的，三世因果就不好讲。要相信三世因果就更困难。果然我们深信三世因果了，我们在社会上一切做事啊，我们都是啊，不管是成是败呀、啊，我们心里都非常坦然的。胜利了，成功了，我们没有啊骄傲欢喜的心；失败了，我们也不感觉气馁，也不会是怨天尤人。为什么呢？那是因果嘛。这个成功了，我们是应该成功的；失败也是应该失败的，都是过去的因果。三是，有很多人说，我这一生没做什么坏事啊，为什么得到这样的这个不好的报应呢？甚至于我很小，我就是修佛了，修佛以后我一直在这里都是做了好多善事情了，那不错啊。我们这是所讲，这是这一生啊，在这一生以前的多少生啊，我们知道不知道呢？三世因果，必须要讲三世。所以通过三世因果了，那就好办了。儒家的天命也是如此，天命也是三世天命，天命是循环的。儒家的哲学跟这个现在他们世界上讲这个那个哲学不一样啊。现在讲科学讲哲学，我们现在这个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现在呀、啊，我们国内的一般的这个学术界的人士啊，写文章演讲都是引用外国的科学家的名言，外国哲学家的这学说。他们的科学家哲学家他的这个见解思想呢，都是直线式的，都是发展从这个从低处往高处一直往上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假设，就是我们从地面上往高空的发展，天天往上发展发展发展发展，有没有止境呢？他也说不出来，有没有止境他也不敢讲。就是说你一直往上发展，你发展到什么时候呢？就算现在科学这个发明创造也好，你发明创造现在是我们一些物质一切都进步了啊，直到什么时候呢？他也没办法。究竟我们这个地球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啊，站住什么一个位置？地球以外多少的那个星球啊，这个科学家哲学家他知道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只是讲那么只是一个假设的，一直往直线式往上发展。你这个发展的结果啊，总是有毛病的。现在这个毛病呢，就是多得很了。经济发展了，这个物质创造的很多了，可是呢，生活的条件是物质生活够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群的关系呀、啊，这个不能调和，所以物质生活犹豫了， 精神上痛苦一天一天加深。贫穷的人，我觉得现在贫穷人还好，心里很安然的。那些富贵的人呢，出门就怕人家绑票，怕人家这个抢劫，自己小心谨慎。但是小孩子上学怎么办呢？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那个天真的小儿童的话，被那个歹徒一个抓去了，抓起你钱送他少了，他还不放人呢。你看这个心里多痛苦，精神上多痛苦呢。所以啊，儒家讲的这个学说啊，跟现在他们讲的学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儒家讲这个天命啊，是讲的天理循环的。所谓循环什么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太虚空当中，这个太虚空当中啊，这个他们说是一直往上的发展，或者是一直往横出去发展，总是无止境的发展的啊。那么儒家的学问什么呢？我们这个地球就是在这个太虚空当中这个位置啊，守住自己的这个范围，这样转，跟这个太阳、跟这个月球、跟其他星球保持一定的适当的距离，适当的距离。人家怎么转，我们这里怎么转，我们这里或者转得快一点，或者转得慢一点，人家怎么样快一点，就是总是彼此啊保持有个适当的距离啊。这是啊转来转去，春夏秋冬，这是循环的这个学理啊，这个事实是这样的。你说不讲循环这道理，你怎么讲呢？到现在这个科学这块，哦，我放一个火箭上去，放一个火箭上去，你就不受自己的本位，你就妨碍别的星球，妨碍别的这个虚空当中那么多的这个那些这个繁星的这个那个星球的位置，你妨碍了它。我们妨碍它，假如别的星球上那上面如果还有高等动物类似我们人类一样的，他们也有科学，也有发明，也来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又作何感想呢？那这都是不舒服不安分的，这种追求是害人的追求啊。那么他就是不顾别人的这个是死是活，只求尽量自己的发展，这就直线式的发展，没有止境的发展。我们这个儒家哲学呢，要一定发展是我们思想发展，可是发展要守住自己的这个本分。那么所以孔夫子的学问呢，是讲这个礼，礼就是一个秩序，从个人我们一个人的日常处理一种事情，我们个人自己办的事情呢，有一定的秩序，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我始终放在这固定的地方啊，我要想拿的时候我趁手就去拿了，我不必再找时间，哎呀，在什么地方呢，我到处找，那就天时杂乱无章啊，到用的是到处找，等你找到的话呢，那个时间飞速很多了，兴趣也减低了。假设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次序，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定的次序，这就是科学。那么再说我们每天作息的时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我有一定的秩序，这也是啊帮助我们做事情呢增加很多的效率，这都是礼啊，从个人到家庭
家庭每一个人呢，他守住每一个人的这个本分，这就是伦常。伦常扩展开来呢，在社会朋友之间相处有相处之道，那么国家人这个团体上下的关系，国家的这个我们人对于这普通人对于政府，那这个都是有伦常关系啊，这都是礼，把这个礼守住了，这都是秩序。那么这个就整个这个用一个名词来讲呢，都是一个天命。我这么做这个事情，将来这个事情呢怎么样回报，我一份收获，将来有一份耕耘，将来有一份收获，这都是天命，都是因果。那么把时间拉长了，空间扩大了，个人这个人群团体的，从过去到现在以至于未来，都是在这个天命当中。所以不懂得天命啊，这个儒学没办法学，理论讲的再高，遇到这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啊，把持不住了，信心不够了，信心不够，你看我也付出这么多劳力，我也付出这么多这个脑筋，结果人家得到了，我得不到了，我心里就是发闷了，我心里就是我就气愤了，那这个就是就把这个儒学就不能入门呢。儒学要能够入门的话，就必得要知命。孔子讲君子要知命啊，知命就等于我们学佛要知因果，深信因果。学佛的人不知因果，不深信因果的话，干脆不要学佛。为什么呢？不学佛好。为什么不学佛好？不学佛他还不懂得佛学这些妙理呀，他还不会，不懂得拿这些学理来骗人家。他讲这东西他不很高明，人家不会相信的，不会说他骗嘛。不懂这个因果而学了佛，把佛经看了很多这个很玄妙的理论他也了解了，结果一讲出去，人家发欢喜心的，那么结果他有了名有了利了，自己你看看，他不懂因果，所作所为的都是违背了因果，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这个六道上三道去不了，下三途啊准是有份的。所以啊，修佛不能够信因果，不如不修佛。因此呢，这话是强调啊，因此我们修佛，当然修佛是还是重要，不修佛怎么现在不修佛始终在这个六道之内啊，生死不能解决啊，可是修佛的时候必须要信因果。那么这个学儒呢，必须要知道天命，知道天命也还相信天命。你懂得天命了，这两段话我就不必解释，各位就知道了。就是说，富贵虽然是人之大欲，可以满足人的欲望啊。我不是用自己的劳力，不是用自己心力，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话，我不要。要的是违背天命啊。这个贫与贱虽然是我所讨厌的，可是啊，我用正当的方法求富贵求不到，反而现在还是依然这样贫贱。但是我懂得天命的话，我不必再求了，不必用这个其他的不正当的手段呢、啊。我想求富贵，这个贫贱我既然这是我的天命， 我是安然接受。我今生虽然是没有做出坏事，不应该得的这个凭借呢，过去是有的了。自己一反省的话，生生世世多少多生多劫以来，我现在应该要接受这个报应。这个报应接受了，我心里这样一想，这个时候我就有转机了，我就是在这个偿还过去的业报了。这一转机啊，修无论是学佛是修学儒的人呢，他这个地关呢，这个难关就突破了，冲破这个关了。冲破这一关，他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他又是一个境界了。如果是啊，叫我们不处，我们不听圣人的话，我们处。圣人叫我们不去，我们不听圣人的话，我们要去。去必然是用这个用不正当的方法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一定是大祸，大的灾难呢，很快就会降临。这是一定的。古人的那个儒家有很多，他把儒家这个学问呢研究得很通啊。儒家这个一部很重要的就是《周易》，就《易经》。《易经》这部书啊，他研究好的话，可以算计算，计算的时候那精确得很。他要想得什么都可以得得到，方法也多得很。但是在过去有很多人呢，真正是那个通儒啊，他自己研究是研究了，他自己不实用，不用，他也不随便教人家。能有他愿意教人家的话，我想那个大概他所教的那个大概也不会管用的。照他所教的那个方法去做的话，也不会也不灵的。那么真正灵的话，要违背天命去做的话，那也小心了。古时候啊，往往为这个把自己的性命断送掉了，自己性命赔上不算，连同自己的家族啊都赔上去，这都是大的灾难了。他以这种方法来游说税中那个游说那些这个那些这个有权利的人，跟他结合起来，然后谋取某一种的这个那种权威或者某种的这个财富，往往就是招来最大的灾难。所以圣人的话不能不听啊，要听圣人的话，就是我刚才讲什么，要懂得天命。我们学佛的人要是不懂因果的话，你觉得哎，我很有效果，你看我这一说出去，你看有很多很多那些通通都来了要恐惧啊，来是来，我们要用怎么个用出去啊，来自释放要用到释放去，用到释放还不算，用到释放这个用处就这个对于释放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乱七八糟的话，那还是背了因果。所以现在要是做慈善事业不容易做的，那好不容易了。那么这两段呢讲去了，那就是说我们懂得天命了，富贵来了，我们要衡量衡量该不该啊享有， 请进来了，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最好还能够安之若素，不能够勉强，不能勉强求去。下面君子去人五谷成名，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比于是，颠沛比于是。后面这一段呢，古人的注解古注啊，都是把这个跟前面连在一起，连算是一章。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主张认为啊，后面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啊，讲的意思前后不是一贯的。虽然呢在《论语》上每一章开头的时候有个子曰，有孔子在说的子曰这两个字，那么这一段的开头只是君子去人五谷成名，是没有子曰这两个字，在这个字面上看好像不是不能够单独的成为一章。然而就这个内容来讲啊，我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的主张，那就把它另外列为一章，到了另外一章讲。到了另外一章呢，讲的比较好讲一点，不必勉强跟前面的意思啊连在一起。因为前面只讲这个啊富贵贫贱嘛，